天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请听我念。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谦卑的心，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晓得如何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寡妇她的生命的见证，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要怎么去回应这个议题。主，我们就恭敬地把一切的时间交给主，求主的圣灵大大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来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美国有一份叫做《新闻周刊》的杂志，他们做过一项有关这个祷告的调查，他们所给的标题是神在听吗？他们调查的结果呢，就发现只有54%的人呢每天都会祷告。在这54%的人当中呢，其中有25%的人说他们每一天呢至少祷告一次，而剩下29%的人呢说他们每一天祈祷超过一次。在调查当中呢，他们也发现有87%的人认为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会听他们部分的要求。尽管如此，神虽然没有应允他们的祈祷，但却没有因此而拦阻到他们的祷告的生活。另外有85%的人说他们可以接受神不应允他们的祈祷，而有43%的人说他们已经对神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应允。也有28%的人说呢，即使当他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应允，他们也没有离开神。有54%的人认为当神没有回答他们的祈祷时，他们也愿意顺服，因为他们相信这不是神的旨意。在我刚才所看到的调查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呢对祷告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大家对祷告虽然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呢，祷告却是一种的生活，它是不能够从我们的生活中脱节的。既然祷告是那么重要，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祷告的态度呢？到底我们对祷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寡妇的祷告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有关这个祷告的功课。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路加福音的十八章，我们来先看第一节。我们看第一节，我们翻到的时候一起来读第一节啊。耶稣说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经文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告诉我们，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耶稣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样的场面之下，他讲了这个比喻呢？经文在这里虽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却有提供我们这一点的线索。英文 NIV 圣经呢，就把这一句话翻译成呢 ，Then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a parable， 意思就是说，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针对门徒来说的，而这些的门徒呢，就是指前面一章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中同一批的门徒来说的。在第十七章的那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讲的是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地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耶稣讲完之后呢，接着在第十八章就讲了寡妇的祷告的比喻。这个比喻呢，也是跟这个末世有关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在第八节看得出来。在那里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义得见世上有信的吗？人子来的时候，就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由此可见，耶稣呢是借着这个比喻来提醒门徒，在他离开之后，直到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在这段时间我们在地上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面对的这种的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最好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呢，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所有的祷告的功课里，我相信恒切祷告是其中一个最深奥的功课。圣经也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是慈爱的，是很有怜悯的，他也是很乐意的赐福给他的儿女。话虽然是如此说，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的祈祷有时候祷告了一段很长久的时间，甚至是很多年都没有得到应允。对这样的祷告，我们真的是很难理解，这也是祷告的一大难处。耶稣他也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寡妇的祷告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有关祷告这个功课。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啊。那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二到第五节。路加福音第二到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比喻的内容。预备，请。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乐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有提到有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其中第一个是当官的，第二个是寡妇，最后一个是寡妇的对头。这个当官的人，他当时的角色呢，也是一位审判官，或者是一位法官。在耶稣的时代，法官呢，他是专门处理审判的案件，他们通常呢，都是由这个罗马政府所委派的。这些法官大部分呢，都是没有好的名声。除非原告人有钱有势，或者愿意出钱收买贿赂，否则的话，你别想在这个案子里面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当时社会腐败的情形来看，任何的案子，如果你不走旁门左道，或者是走后门，你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耶稣是用什么字眼来形容这个法官的呢？耶稣形容这个法官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所谓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是表示这个法官呢是个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人。他不但不会关心别人的需要，他也不会去理会别人对他的看法。别人怎么样说他、批评他，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伸张公义这类的事情呢，他更加一点兴趣都没有。面对这样的一位法官，你能够做什么呢？我相信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你只有承认自己的命苦算了。另外一个人物，耶稣说他是一名的寡妇。寡妇在圣经里面呢，总是最可怜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最无助，是被人轻看，也是最容易被人家伤害的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又没有生活的技能，因此也没有钱可以贿赂这个法官。他们也没有保护他们的人可以向这个当局来施压力，他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这个寡妇她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寡妇究竟有什么样的难处，她只是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对头，需要这位法官替她伸冤。这位寡妇呢就有一个对头，可能是欺负她，天天欺负她，常常欺负她。她没有办法之下呢，只好找一个法官，请这个法官替她伸冤。在起初的时候，这位法官根本就不会理会这个寡妇的要求，然后寡妇却天天来纠缠他。法官因为这个寡妇的纠缠呢，就要他终于受不了，就说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啊，这个就是整个比喻的内容。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呢？第一，祷告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祷告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好，我们读第一节还有第三节哈。第一节，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第三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好，面对一个既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法官，你会怎么做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遇到这种情形，一定都会认命，向这个现实低头。这位寡妇本来就可以很容易的放弃，或者她也可以咒诅自己的不幸。她可以可能会对自己说：“为什么我的丈夫要这么早就死了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呢？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不知道这位寡妇她也没有把她的心声还有她的计划透露给其他人知道，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些人一定会给她建议：“算了吧，你就认命了吧，别再梦想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的机会根本是很渺茫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就别再浪费时间了。”我相信别人或是他的邻居也不会为了他牺牲自己去冒犯这位法官，因为大家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呢，都会令人感到很害怕的。你们想一想，一个连神都不惧怕也不尊重人的人，有谁不害怕呢？我们要知道人是很现实的，也是很残酷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需要有人帮你 出面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沉默，最好就是明哲保身，因为大家都不会为了你去得罪别人，大家都想做好先生。同样的，也没有人愿意去帮助这位寡妇，也没有人敢向这个法官挑战，或者是冒险得罪他，惹他发怒。所以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之下，在人看来，寡妇只有认命算了。寡妇虽然面对了许多的艰难，但是她从始到终都没有说过要放弃过，困难没有使得她灰心丧胆，反而令她变得更加的勇敢，困难没有让她向现实低头，反而让她的思想更加的积极，困难也没有让她的生命变得更脆弱，反而让她更加勇敢地站出来说话。这个寡妇呢，她也没有自己可怜自己，逃避现实，或者是轻看自己寡妇的地位。这个寡妇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她知道作为一个过嫁的公民，她的潜力在哪里。她知道她现在能够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找地方官来为她申冤。我们不要以为寡妇去找法官申冤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这个比喻里面呢，所发生的地方呢，是在一座的城市。啊，这座城市在原文希腊文来说，当然没有像我们多伦多这么大的都市，但是它也不像小镇或者是乡村那么的小。总之，耶稣所说的这一座城呢，也不算太小。这么大的城市去找法官，当然是很不容易，而且当时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但是这些问题却不至于会拦阻到这个寡妇的意志，或者阻止她去见这个法官的心情。寡妇找法官申冤的行为，她完全是合法的。法官虽然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寡妇在那个时候她并没有犯罪，她也没有向这个法官做出威胁或者说出咒诅的话，而且寡妇也不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或者她也不是什么江洋大盗。她虽然有一点的麻烦，但却不是在捣乱，或者像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在搞破坏。她只是使用她手上法律上给予她的权利，所以法官也是无可奈何的，就不能够随便的就逮捕她。寡妇是一个很坚持不轻易放弃的人，他知道如果要对付一个这样的法官，不要期望只是找他一次他就会帮你来解决问题的。经文是怎么描述寡妇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呢？我记得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他的态度，这个字呢就是第三节的那一个长字。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这个常字呢就是常常的意思，它是表示这个寡妇不是久久才去一次，而是指每一天不辞劳苦的就跑去找这个法官来申冤。如果达不到目的，他就永远不会罢休。寡妇因为有这个坚持的态度，最后反而使到那个法官受不了了，他就对自己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为这个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官最后还是照着寡妇的要求去做了，法官愿意去处理寡妇的伸冤。他的动机呢，虽然并不是很高尚的，他去做的原因呢，只不过是想要摆脱他的纠缠而已。第五节告诉我们，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法官为他伸冤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不要让 这个寡妇来查摩他。这里有个字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就是查摩这个字。查摩这个字呢，它用的非常的生动，它是个动词，它上面的意思就是给他一记黑眼圈，按照我们现在人的说法呢，就是揍他一拳的意思。有人说，如果你要一个人呢，闭上眼睛，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让他睡觉，第二个是揍他一拳。寡妇用的就是这种的方法来对待这个法官，而且很有效。寡妇这种吃而不食的态度，使我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物，也跟寡妇那种坚持不放的态度是很相像的。你们有谁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雅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2:22-28，那我打到荧幕上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生一个儿子，通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看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与人交流都得了胜。寡妇和雅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抓住神不放。寡妇用的是缠谋，雅各用的是以神摔跤。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教导我们，祷告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在1940年6月，德国军队就占领了西欧大陆之后，他们就继续的来入侵这个英国。那时候英国的首都伦敦也受到这个德国战机的轰炸，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险恶。那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就透过这个收音机的广播，他呼吁全国上下跪下来祷告，求神怜悯谁为的英国。之后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改变了他的作战的指令，将这个就放下随手可得的英国，将主要的战力呢就转移向这个苏俄，因此而陷入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伦敦呢也因此而逃过这个浩劫。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巧合，但是许多英格兰却相信这是丘吉尔肯谦卑信靠神，带领全国的人民同心合意的祷告的结果。这件事情之后呢，在1948年，牛津大学就举办了一个叫成功密诫的讲座，他们就邀请到这个丘吉尔前来演讲。演讲的那一天，非常上就人山人海，全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都到齐了。那丘吉尔就用这个手势就止住大家热烈的掌声，他就对大家说，我的成功秘诀只有三个，第一个是绝不放弃，第二个是绝不放弃，第三个是绝不能放弃。他讲完之后就说道，我的演讲结束了，说完了就走下这个讲台。当时整个的会场沉寂了一分钟之后，就突然间爆发出这个热烈的掌声， 很久才停止。成功的秘诀就是如此简单，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放弃。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放弃，从此不再努力。寡妇因为坚持到底，没有放弃，所以她就最后就能够得到她所要求的。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一项的祷告事项是令你感到很疲倦、很灰心，你很早就很想放弃的？是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家人，还是其他的？十九世纪在英国有一位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穆勒。他知道他祷告一直迟迟没有得到应允的情况之下，仍然坚持祷告的重要性。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五个的朋友来祷告，他每天为他们祷告整整有50年之久。他差不多用了10年的祷告才看见呢那五位中的其中一个朋友信了主。他在不住的祷告10年之后呢，其中又有2位得救了，他又继续为其他2位不住的祷告，再过25年，那第4位朋友也信了主。但是最后一位，直到穆勒死的时候已经整整有52年了，却还没有信主。由于穆勒不住的祷告，结果发生了效力，因为在穆勒死后的几个月，最后呢那一位朋友也信了主。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我看到穆勒为朋友不住祷告的见证，他令我感到很大的这个感动。从那一天开始，我也要歇续，要为我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你们知道我祷告了多久，我的家人才开始有人来信耶稣？我祷告了9年了，我的3哥才开始信耶稣。我祷告了12年，我的一个弟弟也信了。我祷告了18年，我最小的弟弟后来也信主。我信主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我还是继续不断的为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也会全部都相信的。好，现在让我们看第二点，祷告要有信心，祷告要有信心。我们一起来读第6到第8节。第6节，预备，请。主说，你们听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显明昼夜服役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夜得见世上有信的吗？耶稣讲完了比喻之后，接着他就从这个不义的官的身上就转移到神的身上。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不义的官比喻做神呢？难道神也是不义的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耶稣当然不是把神比喻做这个不义的官，他只不过是拿他来做对比而已。耶稣的意思是说，既然连一个不义的法官有时候还会做出一点公平的事，那么公义的神岂不更加会做一些合宜的事吗？耶稣在第7节已经讲得很清楚，神的显明昼夜服役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在这里神的显明呢，是指那些听了神的呼召做出回应的人，他们就好像寡妇一样，落在这个逼迫的环境当中，渴望神为他们伸冤。这些显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 就是昼夜向神呼吁。昼夜向神呼吁是指他们日夜不停地向神祷告，换句话说，一个神的选民也必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在表面看来，神好像没有回答他们的哀求，神好像在拖延时间，但是事实上，神在拖延的时候，神也为他们忍耐。神在忍耐什么呢？神看起来好像是很残忍，很冷酷，忍了很久也不帮人伸冤啊。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有很多的冤情呢是没有得到平反的。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没有被伸冤，乌利亚被大卫霸占了妻子，神也没有替他伸冤。启示录在祭坛下，有千千万万的人为了神的道做见证而被杀的灵魂，在那里呼求神，神也没有立刻给他们伸冤。神为什么要拖延呢？他在忍耐什么呢？有人解释，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这一句话是指神拖延这个伸冤，有可能是为了怜悯的缘故，就是叫他的选民在忍受艰难当中呢，可以得到刚强。换句话说，神拖延伸冤，不是因为神不公义、不眷顾，也不是因为神没有听见，更加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解决。神拖延呢，其实是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和品格。神期待一件事情，他期待看见自己的儿女这个信心能够成长，他期待他的儿女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一节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一得见世上有信的了吗？信的就是指信心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不是不听神选民的祷告，当时候来到，伸冤的行动会很快地进行，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神是否回答他们的祷告，而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否还可以看得见有信心的人不放弃他们恒切的祷告，就好像鼻中的寡妇一样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寡妇做祷告的例子？耶稣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人物做比喻呢？他为什么不用一个普通的妇女，或者是做用财主来做比喻呢？我想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信心的功课。祷告的重点应该有的态度是在于神一直不伸冤的时候，这个寡妇仍然被他的对头欺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但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记得这一点，不管我们是不是那个寡妇，有没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总是有寡妇的这种态度，就是主啊，除了你以外我再没有别的人可以帮助我的。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信心，理由就在此，因为我们不是寡妇，我们祷告神好像没有垂听。比如说我们的儿子生病了，我们就祷告求神医治，神好像也没有垂听，他还是病得很厉害。我不是穷寡妇，我可以找医生。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我不是穷寡妇，我可以找律师来帮忙。如果有人对我不好，我不是穷寡妇，我有很多的资源，我可以找一个有钱有势的靠山来帮助我解决问题。 弟兄姐妹，有好的医生，有好的律师，有靠山，都是非常好。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说神的帮助不可以借着这些人来帮助，但是我们要随时看自己，好像是一个可怜的求寡妇，我们不但被人欺负，甚至好像连神都不帮我们伸冤，我们走投无路了，又不断的受苦，我们只好也继续向神求告。我们必须承认，人在世上总是有苦难的，我们除了从神那里得到拯救没有别的，神好像不理你，但是你还有什么办法呢？你还是要不断的祷告，这就是信心的功课。19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齐克果，他解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他是这么说的：神往往将我们逼到死角，强迫我们接受一个很荒谬的道理，这个试炼呢是极其真实的，极其真实痛苦的经历，而且是神指定由父亲动手杀儿子。如果你是亚伯拉罕，请问你会照着神的话去做吗？大部分人都不会，如果是你问我的话，我也不会。但是亚伯拉罕不是我们，他照样去做了，这个就是他对神的信心。我在华山有一位老师，他说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他就很认真地问他的母亲，他说：妈妈，你会不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杀了献给神？他的母亲呢起初就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扭不过他的逼问呢，就回答他说：放心吧，神不会要你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呢？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常常看自己像一个寡妇一样需要帮助，常常看神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管他愿不愿意，管他能不能够，他就是唯一的。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不只是讲到我们对这个祷告的态度，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态度。我们生病时我们也找医生，我们也吃药，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也找律师，也找人帮忙，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幸福和快乐，因为人的幸福快乐是单单依靠神那里得来的，不是依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得来的。我有时候也会听到有一些人分享，特别是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说啊，信耶稣很好，我很想相信，但是呢等到以后，等到我不再做生意了，我退休了，我才来相信，因为如果我现在信了，我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可以做，我也不可以讲骗话啊，我也不可以耍手段。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其实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假设，他们已经假设了神是不能够帮助他们的，信了也没有用。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相信呢？为什么还要等到退休的时候才来相信呢？这不是很矛盾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讲信心的，不是凭眼见的，我们必须要学习不凭眼见过日子，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站立得住的。在比喻中我们看到寡妇有很大的信心，她没有因为她是一个贫穷单身的女人她就认定她会上诉失败，她没有律师没有靠山，但是她有迫切祈求的心，所以她可以做到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事。弟兄姐妹，你相信祷告的力量吗？我鼓励大家每一天抽出 短的时间，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不但在家里面祷告，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现在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平均大概只有20多个人左右。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参加。我也相信很多人不敢来祷告会，是因为他们害怕在众人的面前祷告，这一点我可以理解的。那我记得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祷告，就记得他们怎么会那么厉害，可以一直讲得不停啊，而且用词又很漂亮，甚至有时候还会祷告到流泪啊。那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像他们一样啊，能够开口祷告。于是呢，我就开始在家里面先歇息祷告。在歇息祷告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以为我自己祷告了很久啊，一看时间才发现还不到2分钟。我就是这样歇息祷告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不要害怕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请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叫你开声祷告的，除非是你自己要求，我们才会这么做。一个愿意为教会祷告的人，就像旧约的先知哈巴谷一样，站在所外坛上为他的国家，为他的同胞祷告。我们每一位的信徒都应该是教会的守望者，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度外的。守望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的家人不受到外来仇敌的攻击，而且他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这个警醒的状态。当有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枪口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的。你们想一想，当你的家的后院着火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赶快去灭火呢，还是在火的上面加油呢，让火烧得更大？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堵住这个破口，不能让这个破口这个洞口就越烂越大。当任何人对教会有埋怨不满的时候，你的责任就是要帮他解决问题，为他祷告，而不是在他的问题上再加把油，火上加油啊，结果大家都烧死了。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有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耶稣说到，这个寡妇有一个对头，按我们现代人来说呢，这个对头是指谁呢？他是不是经常跟你作对的人呢？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呢？看起来好像是的，其实都不是。在教会里面，任何人都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就是魔鬼撒旦。这点彼得说得很清楚，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啊，我打在荧幕上啊，我们起来读。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经常千方百计的在破坏神的教会，他经常昼夜的在控告神的显明，他最希望看的就是教会不同心，大家各走自己的路，最好就是你们互相攻击，互相指责，等到大家都累伤了，精力也耗尽了，你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传福音，去做关怀的工作。魔鬼是很狡猾的，他可以利用一件很小的事情来分裂教会。那我过去曾经听过一件的教会了，因为大家对这个司班应该穿什么颜色的司袍呢，就在那里争吵。有的说白色的比较好看，有的说红色的好看，有的说黑色的好看，有人说两种颜色最好看。结果怎么样呢？因为大家都不肯互相让步，各个坚持己见，最后还不是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有人因此就离开教会。在这件事情上，请问谁最后赢了呢？我可以告诉你，个个都是输家，只有一个赢家，那就是魔鬼，天天躲在后面偷笑。弟兄姐妹，你想抵挡魔鬼对教会的搅扰吗？你就必须要谨守警醒，在祷告上下功夫，将神显明的那一种昼夜呼求神的特征把它发挥出来。任何属灵的侍奉或者我们推动的事工，如果只是建立在人的手上，而不是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是很危险的，将来也是注定以失败来收场。最近我回到教会的团契感恩，有的团契或者小组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他们在团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提早到教会半个小时，在那里为当天晚上的聚会祷告，把整个聚会交给神来带领。在起初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聚会有什么特别的果效，但是如果能够像寡妇一样的态度，不灰心，常常祷告，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看到神的赐福。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的团契或者小组还没有开始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星期马上开始，有心是不怕迟的。那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的诡计就是要我们忙于别的事情而忽略了祷告。我们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应酬，早也忙晚也忙，结果把我们祷告的时间都挤掉了，以致没有多少的时间祷告了。但愿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比喻之后，让我们歇息寡妇那一种坚持不轻易放弃的态度，总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对他要有耐心，他最后一定会给我们伸冤。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这样的信心呢？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歇息像寡妇一样，我们是没有依靠的，除了你以外。主，让我们不要依靠世上的金钱，世上的所有的资源，虽然这些资源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信靠你的心，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像寡妇那样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们把我们许多困难的祷告还没有应应的祷告交到你面前，求主你成就一切。我们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